让我们一起祷告。爱我们的天父，好像诗班所唱的，我们若专心来寻求耶和华，耶和华一定是被我们寻见。哦，主啊，谢谢你宝贵的应许。我们弟兄姐妹，我们在美国经济动荡的时候，不少的人受到影响，愿意我们来到你的面前寻求你的帮助。感谢你，因为你答应我们一定可以寻见。我们当中有心中没有盼望的，我们也知道我们可以来到主的面前寻求你，你一定被我们寻见。我们的主，当我们今天一起敬拜的时候，我们就是来寻求见主的面。我们求主透过你的话语，透过你的诗歌，让我们可以见到你的面，听到你的声音。我们这样祷告交托，侍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已经进到十月份，也是我们教会讲道进到第四个季节。如果你刚到这个教会不久的话，你可能不知道我们教会讲道的方式。通常一月到三月，我们就会讲到福音书这一方面，四月到六月常常就是讲到新约的书信，七月到九月我们常常就到旧约，讲到诗歌或者说先知所写的书。到了十月到十二月，我们就讲到摩西五经跟一些的律法。去年我们在十月的时候，我们开始讲出埃及记，从第一章讲到第十五章。在那段里面，我们看到以色列人他们在埃及那个地方受苦做奴隶，他们哀求耶和华上帝，寻求上帝的帮助，上帝就听到他们的哀求，就差遣摩西来拯救他们。摩西在法老王的面前行了许多的神迹，多次的法老心硬，不愿意让以色列人离开。到了最后，当上帝用十个灾来攻击埃及的时候，埃及王法老逼不得已就让以色列人离开。可是当以色列人离开之后，法老王心又改变了，就追这些以色列人。以色列人在走的时候呢，到了红海那个地方，水在前面过不去，后面有追兵，他们做一件事情，寻求耶和华。耶和华就告诉摩西，就把杖放在水里面，水就分开，以色列人就从红海里面走过去。埃及的兵马在后面追，跟着进去红海，当以色列人过了之后，红海的水就合起来，埃及的兵马就被消灭。到了出埃及记第十五章，我们就看到摩西就做了诗歌来赞美耶和华，他的姐姐米利暗也写了另外一首诗歌来赞美耶和华。我们去年十二月的时候停在那个地方，可以说是以色列人立国的开始，也是他们属灵的一个高峰。看到那么多的神迹，这个以色列人那个民族浩浩荡荡的就进到上帝要应许他们的那个地方，建立一个新的国家，建立一个新的民族。可是才走了三天，问题就出现了。我们看这个出埃及记第十五章第二十二节 第22节到27节，圣经告诉我们说，摩西命以色列人从红海启程，到了苏尔旷野那个地方，他们在旷野走了3天，找不到水。后来他们到了马拉，在马拉的水却不能够喝，因为水是苦的水。人民就向摩西发怨言说，我们喝什么呢？可能他们从埃及带出来的水已经基本上喝完了。以色列人开始在这个地方就埋怨。先说一下埋怨这个字很有意思，在原文那个字的原来的字根的意思不是埋怨，那个字的字根的原来是我在原地的地方就住下来，或者说停下来。可是这个字不晓得是什么原因，慢慢的就演变到这个埋怨的意思。那我自己在想，是不是好像小孩子跟父母亲一样，当小孩子拿不到父母亲，他拿不到他自己要的，父母亲不肯给他们的时候，小孩子通常怎么样做？就赖在那个地方不肯走，不肯起来，一直等到父母亲说好我买给你了，小孩子才乖乖的起来。广东话会这样说，还都惹得，就是不愿意站在地上了，就躺来躺去不愿意走。我不晓得是不是这个原因，所以这个字的字呢，原来是从在原地的那个地方停下来，后来呢就发展到这个是抱怨埋怨。我们就想以色列的埋怨是不是合理？从某个角度，我们的手不要只是批评指责别人，就觉得以色列人刚刚过了属灵的高峰就开始埋怨，怎么会有这样的事情？可是如果你考虑到他们3天找不到水，然后当了他们最后找到的时候，发现这个水是苦的，那种的失望，那种的无助，他们会想到在埃及虽然是困难，但是起码可以喝水。好几年前我看一个电视的节目，那个节目叫做 Amazing Race， 可能有一些人也看过这个电视的节目。平常我不太多看电视，但是那一天我就扭开，然后发现他那一幕呢是在香港那边拍的，那我就注意的看。原来那个节目呢就讲到他们分开几队的人在香港有一个比赛，谁能够经过好几个点，然后第一个到了目的地的话呢，他们就赢到那个奖品。那所以我就继续的在看，然后他们这个几队的人呢，他们经过第一点第二点，然后呢到了第三点，就是到了香港一个的街市，他们要找到一个店，找到一个什么的店，找到一个香港叫做凉茶的店，就是苦茶的店。我们都知道在香港，在中国南边，可能台湾也是一样，就是因为天气比较闷，所以呢我们常常要喝那些的凉茶，就是用中药煮的茶，喝的时候是苦的，可是慢慢习惯之后，其实这个凉茶是很干的，而且呢对我们身体是有帮助。所以呢其中有一对的人，两个女孩子，他们都找到那个凉茶的这个店，然后呢就说我要一碗的凉茶。那其中一个要求呢，就是要这两个人呢都把这个凉茶喝进去，他们可以再走到下一站。第一对的人捏着鼻子就喝，把这个苦茶凉茶喝完。可是另外一对两个女孩子看到黑黑的水很可怕，你看着我，我看着你， 但是比赛那个奖金在前面，还是要喝。所以两个人就拿着就喝了，喝了一口两口，其中一个就忍受不了，而且整个人就吐。他们最后这一队呢就放弃了这个的比赛。以色列人三天没水，到了看到水的时候，竟然发现水是苦的。我可以想象他们喝了一口，马上就把这个水就吐出来，不能够再喝。然后他们就抱怨。出埃及记从第十五章到第十七章，是我们今天讲的经文，很长，一共记载三个以色列人的抱怨。第一个我们刚才已经读了，就是在马拉这个地方，他们喝没水喝，喝水是苦的。这个过了之后，他们有另外一个抱怨，那个是过了一个月，他们的抱怨是我们饿了，没得吃。不晓得我们当中有没有人，你工作丢掉三个月，甚至一年，甚至两年，你心里面会有什么的感受？不晓得我们当中，如果你还是年轻，还是很希望找一个对象，找一个配偶，过了三个月，过了三年，过了五年，过了十年，你没找到，你心里面会有什么的感受？这个可能就是以色列人当时候那种的感受。到了你找到一个工作，结果发现这个工作没有给你任何的薪水，只是给 commission， 你可以在外面赚多少就给你，而且那个工作非常的难，你这个工作要不要接下来？如果你看到一个男孩子，看到一个女孩子，终于你非常的喜欢，他对你也开始表示兴趣，可是后来你发现他已经结过婚，你会怎么样？可能心中会非常的失望，可能非常的失望。以色列人在他们没得吃的时候，他们就说，倒不如我们回到埃及那个地方去。他们这样抱怨是对吗？我们刚才已经说他们的抱怨我们可以理解，但是他们这样抱怨是对吗？人的感受很实在的，很难说不对，但是如果我们比较客观的来分析的话，是他们对上帝不完全的了解。其实三天之前，其实一个月之前，上帝多次的神迹这样带他们出来，难道上帝会让他们在旷野那个地方口干，难道上帝会在那个地方让他们饿死吗？我相信不会。所以换句话，他们在困难的环境当中，他们没看到神在环境的上面一定会帮助他们。神听到他们的埋怨，神怎么样的反应呢？我们看第十五章二十五节，这个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代表。摩西就向耶和华呼叫，耶和华就向他指示一棵树，他把树丢进水里，水就变甜了。耶和华在那个地方为他们立了律例典章，也在那里试验了他们。 当他们经验到这个神迹的时候，他们不单止口干有的喝，更重要的，这个的神迹我相信会让他们想到在埃及的时候上帝的另外一个神迹。埃及人住在埃及人的地方，他们最引以为荣的就是尼罗河，因为尼罗河非常的漂亮，而且那个水非常的甘甜。可是当耶和华要摩西来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第一件事情，或者说其中一件事情，就是让尼罗河的水变成血，完全不能喝。这个由埃及人后来呢，就要这个举一些井，然后呢，水大概是经过那些沙过滤之后呢，它这个井里面可以喝一点。所以原来好的水变成是不可以喝的水。现在三天之后，上帝把不可以喝的水变成为可以喝的水。我相信上帝在那里提醒以色列人，我能，你不能，但是我能。而且第一步到了第二十七节，圣经说后来他们到了以琳，在那里有十二股的水泉，七十格的棵棕树，他们就在那里靠近水边的地方来安营。以琳的意思就是棕树，就是很高很大可以接阴的树，就是上帝的保护。在那个地方看到十二股水泉，七十棵棕树，我相信这两个字，这两个数字都是有特别的意思。我们常常圣经里面读到十二，以色列十二个支派，耶稣十二个门徒，七十没有那么普遍，但是也经常出现。如果你读创世纪的时候，第四章第五章，然后讲到家谱，到了第十章第十一章，看起来又是家谱，可是呢，那一段不是讲到家谱，乃是讲到七十个国家在那个地方。然后当耶稣选了十二个门徒之后，后来他再派七十个门徒出去，十二七十，我相信有这个意思，就代表上帝所选的，上帝为他们准备了完全的水源，完全的种树来给他们。我们在这里就看见神听到以色列人的抱怨，他没有马上的就罚他们，反而上帝体会他们的软弱。以色列人第二次抱怨的时候没得吃，上帝就把恩存带到那个地方，然后给他们有玛拿可以吃。这个是在第十六章里面所讲的。我们就会想，抱怨埋怨 complain 是不是有功效？在这段经文看起来好像很有功效，因为他们抱怨之后，神就把水变成甜，神就把玛拿赐给他们。可是我相信，就是他们不抱怨的话，神其实也会把水把食物供应给他们，因为神知道。但是在我们生活的社会里面，往往我们看到的就是你不抱怨你就拿不到，你抱怨了就会拿得到。英文有一句话 The squeaky wheel gets the oil， 你不叫的话呢，你就拿不到那个油，就是这样。我应该说有些时候是这样，有些时候却不是这样。马克吐温 Mark Twain 曾经讲过一句话，他说 Don't complain and talk about all your problems， 不要常常抱怨讲到自己的问题。 他说 80% of the people don't care， 80%的人他们没有兴趣知道。 The other 20% will think that you deserve them， 剩下的20%他觉得活该。是不是这样？我们其实也碰到，有些时候我们抱怨好像拿到，有些时候不一定人家对你有一个看法。我就记得我有这样的一个例子，我有比较高的胆固醇，可能是因为这个遗传基因的缘故，不到30岁就已经知道有，但是呢一直没有吃药。后来到了50岁，医生说你该吃药了，后来我就乖乖的就开始吃药。每一年身体检查一定都要查胆固醇的分量。有一次做我定期的每一年检查之后，医生说你查出来的那个结果好像比较高，明天再来。但是如果你们做过胆固醇的抽血的话，就知道在抽血之前你不可以吃东西12个小时，或者说一整天。所以我第二天我就乖乖的就不吃东西，等到呢下班的时候，下午4点多5点，我就开车到这个医务所那一边，就让他们抽血化验。跑到那边的时候，那个人就查这个记录，看了一下，哎，你的医生没有说要你做抽血的检查，所以我们不能够给你做。我说怎么会？我昨天才跟医生讲好，他说他马上会告诉下面的这个抽血的化验师。我们就是没有你的记录。后来呢，我就从那个的化验室呢，就到楼上，就是我医生的那个诊所的地方，就跟这个秘书在讲。秘书看一下，对呀，医生没有说要你验血。我说明明有的，好不好？你跟医生讲一下。他说你的医生今天不上班。我说你不会打个电话给他马上做吗？我已经挨饿一天了。秘书说我现在找不到那个医生。那我说那这个诊所里面还有别的医生吗？你可不可以找别的医生替我写一个字就可以去验血吗？后来那个坐在柜面的他就说摇摇头，我们不能够这样做。我那个时候非常的不高兴，我相信，所以但是呢拿他没办法，我就说好，我明天再来，但是明天我再来的话你不要让我碰钉子啊。所以我就回家去了。回家去了之后又挨饿一天，然后呢后来就之前就在工作的时候就看到一个 email， 这个电子邮件呢是我的医生送给我的，从来他都没有主动的送 email 给我。那一天他送 email 给我，他说 Mr. Choi， 他说蔡先生啊，不对不起啊，是我忘记这个通知下面的人你要来验血，这个是我的错，但是你不要这样来苦待我的这个外面的这个护士。哎呀，我看了之后开始有点生气，但是后来想一下，这些护士也是做他们该做的，可能那个时候我自己不知道，可能是比较凶一点，可能是很多的抱怨出来。看到那个 email 之后，圣灵就责备我，就想到要再去这个医务所抽血的话呢，一定要带一份礼物送给那些的护士，就特别跑到这个 supermarket 超市买了一些包糖果，特别选了 kisses 一些巧克力，然后到了医务所先跑到那个这个护士那边，我就把这个巧克力给他，我说对不起，我昨天实在不礼貌。他们看到我，他们说没关系啊，这个单子都填好都弄好了，事情也就这样的解决。 我们人都会在当时候有很自然的反应会出来，有时候那个反应不是最好的，可是当我们被提醒之后，到底我们会怎么样的做？上帝那一次两次就听了他们的哀求抱怨，供应给他们，到了第三次，在第十七章的时候，上帝就讲一句话，你们不遵行，不听从，不听我的话，要到几时呢？你们要试探我，要到几时呢？那次上帝还是听他，还是听他们，还是把水再给他们。可是我们知道以后以色列人再抱怨，再抱怨，再抱怨，上帝就没有再听他们，反而上帝的惩罚就临到他们的身上。读到一个故事，讲到一个 cowboy， 他就在一条路上面走，在他车子的后面是一条狗，然后呢后面呢还拖着一个马车，然后呢有马在这个车子的里面。可是这个人在开车的时候不小心就翻倒了，而且他开得很快，人狗跟马都翻下来，而且受伤。然后呢有一个警察就来到那个地方，那个警察是非常爱动物的，他一看到那头狗好像快要死一样，不忍心看到狗继续的受苦，后来他就拿着枪出来 ，bang， 就把这条狗杀死。后来看到一匹马，又看到那匹马已经倒下来。我们知道马一倒下来的话就翻不起来，所以呢，他就拿着他的枪 ，bang， 就让这匹马走掉。后来他来到那个人在前面，那个人刚才看到也听到他对狗跟对马的做法，然后那个警察就跟他说，先生，你是不是受伤了？那个人马上说，没有没有没有，我好好的。他大概知道如果他说受伤的话结果会怎么样。我们看见以色列人会抱怨，我们也看见上帝对他们抱怨的反应。最后让我们想一个问题，为什么我们会遭遇到困难？为什么以色列人刚出埃及三天就遭遇到困难，跑了一个月也就遭遇到困难？我们看第十五章二十五节，摩西向耶和华呼叫，耶和华就向他指示一棵树，他就把树丢进水里，水就变甜了。然后后面说，耶和华在那里为他们立了律例和典章，也在那里试验他们。换句话，这些困难临到，上帝是故意的，是要考验他们，是要试验他们。我们到第十六章第四节，耶和华对摩西说，看啊，我要把粮食从天上降下来给你们，人民可以出去每天收取当天的分量。最后一句话，我好试验他们是否遵行我的律法。神要考验以色列人，会不会我们遭遇到困难的时候，神也是在考验我们？我们知道这个考验对我们，让我们对神的心，对他的信心可以慢慢的被建立起来。我们的身体需要锻炼，如果我们的身体不锻炼的话，我们的身体就一定会衰败。 你觉得做工作辛苦，假如上帝有一天跟你说，好，我就给你不用工作，就有的吃，你愿不愿意？我想大部分的人都说很愿意，很好啊，何必每一天早上8点钟，晚上下午5点钟、6点钟，做的那么辛苦，而且要受老板的气，何必？如果上帝说不用工作，有的吃，我第一个举手，你们举不举手？可是如果上帝进一步说，不单止你不用工作啊，而且你每一天就可以坐在沙发上面，或者甚至躺在床上，你就可以扭开电视慢慢的看，扭开这个电脑好好的看，然后呢食物就送到你的这个床边，你有的吃，你要不要这样做？如果你真的是答应这样做的话，每一天就躺在床上看电视吃饭，我可以担保过了3天你下不来，过了7天你大概没法子走动，因为你的肌肉会衰退。其实我的岳母以前是非常健康，我很喜欢她，跟她住了3年，人很好。3年前她因为生病进了医院，后来有一段时间就没有下床，到了她病好之后，她下不了床，没法子走动，现在她的腿变成是唯一让她受苦的，因为到厕所到什么地方都要人家来帮助，不能够走动，不能够锻炼，是一个咒诅，不是一个祝福。神说我给他们的困难是要锻炼他们，是要考验他们，是要试验他们，看看他们是不是相信我，遵行我的法律。我们的身体需要被锻炼，我们的品格也需要被锻炼。上个礼拜有机会看到副总统的候选人他们的辩论，我对其中一位 Joe Biden 过去没有什么的好感，但是那一天我看，我觉得他有值得我欣赏的地方。人家已经事先说，一个非常优秀的参议员面对一个很年轻，相对来说很年轻而且没有很多经验的女士，她到底会用什么的态度？很多人都怕这位 Joe Biden 他会用非常藐视的态度，因为他平常讲话就是这个样子。可是那天我看电视，看到他好几次对着这个 Sarah Palin， 他转过头来听这个 Palin 在讲话的时候，他嘴巴是微笑的。然后到了当 Palin 讲到在阿富汗那边带领的将军的名字的时候，他多次的讲错那个名字，把已经去世的一个将军的名字就拿出来。我相信 Joe Biden 大概那个时候一定知道，而且他会用这个机会就显出 Palin 根本对政治一窍不通，显出他自己的老练。可是当他要回应 Palin 所讲到这个阿富汗这个带领的美国的将军的时候，我相信他故意不提到那个将军的名字，免得 Palin 受到羞辱。他就说那个将军这样这样这样的做。我看到那边之后，我心里面非常的佩服 Joe Biden， 有一个机会把你的对手侮辱，他不这样做。我们的品格需要被操练，侮辱别人抱怨很容易， 但是用微笑来对待别人，愿意把自己觉得该说的话忍住不说，这个是一个操练。有些时候我们需要说话，有些时候我们需要学会不要说话。主耶稣，圣经描写他说，他好像羊被带到宰杀之地，他还是默默无声的不讲话。他难道不知道他是被冤枉的吗？他难道不知道他是清白，他没有犯过罪？以色列人甚至比拉多放在他身上的是一个诬告，无需有的罪名，但是耶稣默默的不开口。我们的品格需要被锻炼。最后我们来看第十五章第二十六节，上帝给我们的锻炼是要我们学会来信靠他。二十六节圣经说，耶和华又说，如果你留意听耶和华你神的声音，行他眼中看为正的事，侧耳听他的诫命，遵守他的一切律例，这样我绝不把加在埃及人身上的一切疾病加在你们的身上，因为我是医治你的耶和华。当我们愿意听上帝的命的时候，上帝一定会把最好的给我们。以色列人以为他们没得吃要回到埃及，其实他们忘记在埃及的时候他们受苦，他们有很多的疾病。上帝说，当你遵守我的诫命的时候，我一定把在埃及人身上的疾病不加在你们的身上。当以色列人抱怨没得吃的时候，上帝把玛拿给他们，其实一方面是满足以色列人的需要，一方面其实也是告诉我们每一位，因为圣经到了约翰福音的时候告诉我们说，耶稣就是天上的玛拿。那个玛拿不单只是为以色列人，是要让我们都知道耶稣是天上的粮，我们吃了就永远不饿。最后让我们我讲一个故事。医学界里面有很多不同的突破，其中一个很大的突破是在1921年2月15号，那个突破发生在纽约市。有一位医生叫做 Evan O'Neill Kane， Kane 医生，他一直在推动，就说我们要开刀动手术的话，我们现在都是全身的麻醉。他说全身的麻醉对人其实影响蛮大的，没有必要不要做全身的麻醉。他说最好的是在哪一个地方开刀，尽可能是局部的麻醉。可是他这样说，大家也接受他的道理，但是没有人愿意动手术，只是局部的麻醉，因为害怕如果局部的麻醉我是清醒的，我看到医生在开刀，我心里面会有怎么的想法。如果那个麻醉麻得不好，慢慢的我感觉到很痛怎么办？所以一直没有人愿意这个接受这个 Dr. Kane 他这样的一个要求，找一个病人来做。最后在2月15号的那一天，他找到一个这样的一个病人，所以他就局部的麻醉，这个是这个盲肠炎。麻醉之后 Dr. Kane 就开刀，然后呢就把这个盲肠就割掉。但是那个的突破最关键的不单只是有人愿意这个被 Dr. Kane 来开刀，原来那个人 就是 Dr. King 本人。他自己为自己麻醉，然后自己开刀。他因为这样做了之后，医学界慢慢才接纳局部麻醉的。后来有人讲了一句话， The doctor became a patient in order to convince the patients to trust the doctor. 医生变成了一个病人，好叫病人能够信赖那个的医生。如果我们把那句话转到出埃及记十五章、十六章、十七章，到最后约翰福音第六章的话，上帝成为一个人，就是耶稣成为人的样子，他是天上的玛拿，好叫人可以学会信靠上帝。我们愿不愿意跟随耶稣的榜样，完完全全的来凡事信靠他？我们一起祷告。爱我们的主，我们看见出埃及记十五章到十七章所记载的，我们看的时候，可能我们觉得以色列人很可怜，或者很可笑，但是这段经文是不是也成为我们的镜子？我们求主怜悯，当我们抱怨的时候，我们是在不知之中所做的，我们在无知之中所做，我们求主饶恕我们，但是我们也求主帮助我们从这样的吐苦水，从这样的那个埋怨里面慢慢的走出来，成为一个成熟的属灵的基督徒，合你的心意，好叫以色列人他们可以进到迦南美地，也叫我们可以进到你为我们所准备的迦南美地。听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